欢迎收听今天的东给你讲台东 story， 我是小清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谈一个有一点害羞的话题，就是呢，如何跟孩子谈性说爱。哦，对了，今天是性别都来讲的单元，也就是东给你讲呢，跟台东县政府的各个局处合作，然后要一起来谈有关性别的议题。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呢是黄微微教授，来，教授跟大家说声嗨。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嗨，老师好。今天呢，我们想要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为什么当我们要跟孩子去谈性说爱的时候，我们会这么的害羞跟这么的尴尬，那父母亲呢要如何跟孩子去谈性说爱这样。
是，我觉得在我们之前可能在原生家庭当中，父母亲如果他不是太习惯表达对子女的关爱的时候或关怀的时候，的确当父母亲的那个身教言教的示范是什么样子，就会影响到年轻的一些孩子的一些行为。那当然我也觉得在现在比较更加开明的一个社会氛围当中，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在表达彼此的欣赏，或者是在教育上面也的确越来越用一个比较健康的态度来面对人对另外一个人表达的关怀或关爱。那早期的确比较会是用一个比如说 LOVE 来取代一个爱这个字，所以我觉得原生家庭的影响，还有一些的示范，还有在教育上面的一些这当中的一些教材都有影响。
了解。那老师，你对目前呢、我学校里面对于性别教育的发展的看法如何？
是，其实我自己也是学校政大这个性平会的委员哈。我觉得现在在表达性平的部分来讲，比如说我自己在参加政大的性平委员的时候，在十多年前，其实我们一年大概开不到一两次会，可是现在几乎每一两个月就有许多的紧急事件要处理，而且这些状况不只是校内的，还包含跨大学校园，或是跨大学校园跟高中校园的一些在亲密关系性平上面的一些纠纷。那我另外发现一个现象是因为网际网络非常的方便，所以我发现现在在谈到这个性平上面的一些相处或者是语言使用上会有两极化的情形。有些呢可能是在成长过程中，不管是学校或家庭，他在这一块的一个学习上面他觉得比较不善表达。那但是呢，相对在网络上，因为有匿名性的关系，网络上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性别相关的交友网站等等，有些表达又太过于露骨，甚至有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尊重，因此就发现有一个两极化的现象，一种是不善表达，那另外一种是表达过度。那也因为表达过度，现在又出现了第三个现象，也就是这个恐怖情人这样的状况。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年轻朋友也是很不容易在这样多元文化的社会，所以事实上他也很专注的在追求自己的一些兴趣或者是他所欣赏的人。那在网络的使用上，他可以不断的用超连结达到一个资讯或者是娱乐一个极致的一个搜寻或者是使用的效益。那可是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上面，有的时候当他欣赏一个人的时候，他这个跟他的网络搜寻是两回事。网络搜寻他可以近期的搜寻，可是当我们欣赏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有一个阶段性的表达，不能够说好像对方就是必须被我们追踪到看到一塌糊涂，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被追踪的人相当大的一个困扰。
我觉得刚刚这一段老师的叙述呢，我觉得对很多的父母亲来说应该是非常有帮助。因为网络的效应其实同样它让就是大家的生活变得很方便，但其实也更考验大家就是分辨的智慧这样子。对。
对，
那老师
是，请说。
老师，你这边你自己会跟你的孩子谈性说爱吗？
我其实在他们成长过程，我一直都是家里那个主动表达跟任他们到青春期认为我是极度恶心的妈妈就是我一定会主动表达我对他们的关心跟爱。那在小时候当然就更方便了，可以不时的拥抱他们。可是说实话，在他们国高中的有一个阶段，不是那么容易这么快去拥抱一个男孩跟女孩。那那个时候我就要学习去克制，因为不然他们就会觉得妈妈好恶心不尊重。那但是我觉得在言语上的表达或是在肢体语言上表达，在他小学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适度的去表达出来。可是有一个小小的分寸，就是我们在表达对这个孩子的一个关怀或是关爱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他的身体隐私。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家有男生跟女生，好，那我们一定常常都说那个男孩子他的初吻最早是献给他的妈妈那女生对对对，那可是呢，我记得在小朋友在学龄前还没有上幼稚园的时候，我们慢慢他长大之后，我们会帮他洗澡换尿布，可是慢慢他自己就会洗澡。等到记得他在幼稚园三岁之后，那我帮这个男孩子在洗澡的时候，等到洗到他的私密处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说我帮你擦了背，然后帮你抽了手跟脚，我说可是呢你这边下体的部分，我当然不是用下体，我直接用小朋友会懂的那个器官的语言告诉他说，这个部分你自己来冲，那妈妈就不乱碰，这样才是尊重你。那我另外也提醒他说，如果你在外面有人要乱碰你的这个地方的话，你一定要拒绝，或者是赶快躲开，或告诉老师跟爸爸妈妈，好，免得到时候被他占便宜。那我就会提醒孩子要重视自己身体的隐私。那在这一块我自己也去学习要有一个分寸。
是，我觉得这个样态也许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在我成长的经验里面，就是在我的父母亲其实也没有跟我说过这样子的话。只是在我们在台东，然后我们在成长的经验里面，有一个事情是可能算是每个小孩的噩梦吧，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都会有很多的亲戚说啊，来给姨婆啊检查一下，就是有没有长大啊，
哎呀，
对，就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反而是在这样的经验下去学会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对对，那会这样子，其实比较下来就会觉得说，如果父母亲能够再早一点教我们，就是有关于自己身体的隐私界限的部分，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童年时候被我们称为噩梦的经验产生这样子。
对，我觉得以前的这种家族的那个父权的观念其实当然都会存在。那但是慢慢我们也觉得说，虽然我们需要重视一些家庭的伦理，可是对于每一个不同孩子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些基本的人权尊重，其实也需要兼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某一些的生活的习惯或者是一些所谓的习俗，有一些如果造成在成长过程中不同的人他的一个困扰的话，其实要适度。
对，是。那老师在孩子慢慢长大的过程，可能会开始面临青春期啊，然后第二性征开始发育啊，然后会开始有情窦初开，有想谈恋爱的感觉。那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做呢？
好，我跟你说，其实因为我觉得在他青春期，我讲这件事情都太晚了。所以呢，我在小时候，他们在小学一二年级，甚至在学龄前，我就会适度让他知道，男生女生的确有差别。比如说小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可能我正好在洗手间，我的卫生棉没有了，那我就跟他说，请你帮我跟爸爸讲，给我一个卫生棉。那小朋友就会把卫生棉拿到厕所，那他就会看到妈妈在使用卫生棉啊，怎么妈妈身上有血？那他就很害怕。那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哦，因为妈妈现在没有怀孕，所以妈妈子宫肚子里面有小 baby， 那所以呢，妈妈每个月会排出这个血。我说可是如果有小 baby 的话，因为他还没有长牙齿，又在肚子里不能喂他吃东西，那个血液就会成为小 baby 的养分。 那我就会跟他解释说，其实人的那个女生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那当然另外就是在他小学的过程，我们会随着一些看到的电视上面的新闻就会提醒他。那当然我觉得也很感谢，是因为我自己有参与一个社区志工，就是白丝带关怀协会，那我们一直都在关心这个性别上面的议题或者是网络使用议题，所以我在去每个地方我们去分享的时候，他小时候还不需要那么急着去上学的过程，我就会带着他，然后顺便就会跟他一起讨论、那我觉得那个过程等到他在国高中的时候，他自己心里已经有一个分寸。那比较妙的就是说可能需要提醒的是说这当中除了身体的界限之外，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健康正常的男同学跟女同学的相处其实要坦然面对。那因为也有一次的经验是，可能是他小学低年级的时候，那我带着他跟另外的一些同事也有自己的小孩，那我们家的那个老大是男生，那他带了个女生跟他一起的同事是个女生，那另外一个同事是单身，他就开个玩笑说啊，某某某你是不是喜欢他，你们两个可以做男女朋友。那小孩子当然是听不懂，可是我怕说这个会给他一个刻板印象，觉得说哦，他成长过程跟另外一个性别的人在聊天一起玩就是别有企图。然后我就立刻说，我说哎呀，其实男生女生有的时候一起玩游戏互相尊重，我觉得这很正常啊，这不这个又不是交男女朋友，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好朋友，我就这样讲。那我让他知道说，不是你跟一个异性讲话哇你就会跟他发生一个什么天大不了的事，那但是也的确相处上要有一些互相尊重的分寸。
对对对，所以就是在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感觉到就是老师在当孩子面对到一个他可能在社会的情境下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一些可能跟性别有关的议题跟事件的时候，带他再 run 一次，再清楚的看到一次说哦，这里面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解构的这样子。
是对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因为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我觉得我的父母亲那个时候也并没有刻意去重视这一块，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希望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年轻的孩子可以用一个比较健康跟正确的方式去面对性别之间的相处跟关系。
那老师我还有一个好奇是，如果父母亲今天呢他想要跟孩子来谈，就是不管是他想要主动积极的跟孩子谈论性教育，还是说他看到了孩子的青春期的变化，或者是他面对孩子可能有跟性有跟情感有相关的议题，这时候父母要如何回应，然后如何去觉察自己的态度，跟关于可能他觉得自己的性知识不足，那这时候父母亲应该怎么做？
好，当然还有小学跟国中高中的差别哈。那我觉得小学的部分我们就是告诉他，其实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很自然的，然后这当中会有相处的分寸。那当然在小学现在已经在中高年级，可能他会透过网络上去认识不同的人，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提醒他说，有的时候网络上可能会有一些骚扰的状况，或者是一些不尊重的行为，或者是索取一些奇奇怪怪身体的照片，这样的一些诈欺状况，那就会提醒他要去留意。那在国小就要提醒，那在国高中的过程中呢，因为其实他真的是进入到青春期，所以我们会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他也是会有看到内容，或者是一些同学在互相起哄的时候，会有一些男生女生都会有一些尴尬或者是冲动的状态，那我们就会提醒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情绪比较激动或者是尴尬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排解那个时候觉得很难控制的一种情绪。比如说有的时候男生可能就是去冲个冷水澡，不然的话就是去运动一下，让自己稍微肢体放松，那就比较可以避免说他那个时候好像 随着自己身体，对对对，那尤其我们现在网络上面大家看来看去，其实蛮多内容都会在短时间要激起你某一些的情绪，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常常发生，所以就要帮助他去学习去分辨跟调整。
嗯嗯嗯。那在就是父母亲如果想要增进自己的关于性方面的知识的话，老师有没有推荐的，例如说书啊或者是网站之类的，
是
不是像你一样就可以参加什么社群？
我觉得像我们的国民健康局是有一些有关于性别教育的一些网站，然后还会有分不同年龄层，我觉得这个是有经过官方认定的。那如果大家希望看一些比较是健康正常的教育影片的话，那其实我们自己这个白色关怀协会也长期都在跟社会局、卫生福利部和教育部好一起来关心这当中比较健康正确的这个性别教育跟网络上面的性平的议题。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些用影片然后是一些个案的方式去带出跟青春期或青少年或儿少会碰到的一些在网络甚至在性别或亲密关系发生的一些实例，然后怎么样重新去做一个因应。那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讨论或者是一些教材都挂在白色关怀协会的官网上，那也有手绘本，也就是让亲子可以共读，在学龄前就让他用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去认识这些性别的议题。
嗯嗯嗯。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精彩，就是听到了很多很丰富的内容这样子，然后老师的声音也很好听，有没有觉得？
对，谢谢。
对，然后今天其实小清风听到这边也觉得说哦收获很多这样，然后不知道各位听众你觉得这一集对你有没有帮助呢？如果有的话，欢迎就是按赞分享，然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加油。